実
弟兄姊妹们早安。我还沉浸在这个广东话的诗歌里头，我想试着讲两句广东话，可是好像讲不出来。我觉得在我们中间哈，我听过，当然我们最多的 99.9% 我们都是用普通话， 99% 我们都是用普通话来赞美神。我们中间很久以前有用闽南话来唱那个叫做那是什么，那个有只鹤，那个叫那首是个啊，祝福满满是吧，祝福满满，耶和华祝福满满，我非常的 enjoy 在听这些方言的歌。我盼望有一天我们中间或许应该有上海诗歌班出来吧，我不知道上海诗歌唱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在神的创造里头，人因为悖逆，你看在创世纪的时候人要抵挡神，所以神让这个方言，他人要造巴别塔，所以神分散了人，让人不能够再同心合意的好像来夸耀自己的成就能力。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从五旬节以后，本来方言代表的是一种神的咒诅，可是从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各地各方的人他们用方言来传讲福音，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从颂赞高举人自己的作为，到来感恩敬拜神的救恩。所以但愿在这个后末世代里面，我们所有各种的方言，不管你讲英文讲西班牙文讲任何的语言，人的心能够归向颂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今天是一个很比较奇特的一个日子，当然在我们礼拜天来敬拜，每个礼拜都来敬拜，我们也很心里充满了喜乐感恩期盼。可是今天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是我一直很不喜欢很不愿意见到的一个日子。因为从上几个月来，你们看新闻的时候，你们知道纽约州通过了一项很可怕的法令。今天是纽约州第一天同性恋婚姻可以注册的，婚姻合法他们已经过可以注册的日子。所以今天早晨当我要按照神的信息负担来讲到今天这篇以弗所书第五章1-14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今天在这个混乱的世代里面，到底我们基督徒所谓的做光做盐到底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今天不要说我们这世界上充满了暴力，连许多的事情我们都发现人都可以把这些是非的观念弄得非常的混淆。我们看到恐怖分子发起战争，我们可以称它为是我要维持公义，我要伸张正义。我们看到我们说到堕胎杀掉那些没有生出来的婴儿，我们说那是我个人的权利，我有权决定。我们看到争取同性恋的婚姻，我们说那是争取平等。所以今天的世代已经到了一个是非不分的一个世代，到底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反应？当我在祷告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起到葛培里这位神所重用的这一个世纪的一个传道人，在他在90岁的生日的时候，他有一篇祷告，你可以先换英文。当然他我请的弟兄姊妹翻了中文，可是你们能看的话你们稍微很快的看过去。葛培里他在这个祷告里面，他真是主要的部分，他就讲到我们这个世代我们是怎么样一个混乱，我们为这个国家，这个曾经说是以神立国的国家，我们今天落到了怎么样的光景。我们看中文。 在中文里面他说，我们杀了腹中的婴孩，我们却称他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忽略了对孩子的管教，我们不敢管孩子，我们怕孩子。刘弟兄在这里讲嘛，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怕，可是很多父母很奇怪，你就是怕你们家那个小孩，他讲什么你需要听，我们却告诉说我们不要毁了他的自信心，我们不敢管教孩子。我们看到别人有什么车子，有什么好的房子，我们心里面贪恋，我们却说我们一定要加班，我们要用许多的手段，我们也要住那样的财产，那样的房子。我们说那是野心，那是正的，那是一个抱负，我们要有理想，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环境充满了色情，我们却他说是言论自由，我们思想自由表达。今天这个时代实在是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时代，不但外面的价值观是这样，连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讲解圣经的人都可以把圣经曲解。还记得几个月以前这个 Big Judgment Day 审判的日子要来，5月21号，现在还可以弯曲到说妈不对了，算错了，再来一次，又算错了，10月21号。没有办法，弟兄姊妹，我们讲起来，我们真的是我们基督徒到底要怎么样来反应？求神恩待我们，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让我们这些沉睡的基督徒能够醒过来。以弗所书在前三章里面讲到了神永远的旨意，还有他执行的步骤。当保罗在前三章里面讲完了，神在创世以前就借着圣父圣子圣灵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而且在教会历史的执行上面，他使我们这些本来灵里面死的人活过来，他还要让外邦人跟犹太人合而为一，并且更奇妙的是他要造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宇宙性的新人，是以耶稣基督为头，地上我们这些所有的信徒为身体，这个叫做教会。他要用教会来执行他永远的旨意。后来他到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第六章，他就进到我们生活的层面。我现在读几段经文，我们已经讲到了第四章第五，现今天要讲第五章的后半段。可是我读几段经文，弟兄姊妹，你注意听，你来听的时候，你告诉我，这几段经文里面同样重复出现的重点字是什么？你可以不要看你的圣经，你听我听我念几段。第四章的第一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第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第五章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第五章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暗昏昧的，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再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有谁能够告诉我，刚刚读的五节经文，从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章十五节里面重复出现的一个重点字是什么？行事。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保罗从第五章到第六，从第四章到第六章，三章的圣经里面，他用了一章半的圣经要来讲到基督徒生活在地上，生活要怎么样生活。他重复了讲了行事为人，这个行事我已经提过，这个行事不是做事，这个行事你用英文来讲的是行走 walk。 你今天活在世界上，你走一条不同的道路，这就是第四章的第一节里面说，我们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该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就是我们所蒙召的恩典一定要配得上我们身上的行为。所以保罗你会发现，三章圣经要讲到一个基督徒在地上要怎么样生活行事为人的时候，他用了一章半的圣经，他讲到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 我们要怎么样效法基督？我们一个蒙召的信徒，我们的生活应该怎么样？他用了一章半讲个人与神的关系，然后接下来他才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子女的关系，老百姓跟政府的关系，我们做员工的跟老板的关系，还有讲到我们在属灵征战里面怎么面对撒旦的征战的关系。所以我们发现保罗他在整个信息要讲到神的旨意能够在地上实行的时候，他很注意，非常着重，也是圣灵的启示，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一定要对，不然你就没有办法做好夫妻关系，你就没有办法讲儿女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有时候这个观念先后搞不清楚，他们很喜欢听啊，金弟兄你们来跟我讲怎么样教养儿女，我们请一个讲员来讲怎么样来过夫妻生活，没有错。我们发现我们生活里面这些地方让我们常常有挫折感，可是最根源的问题乃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而一讲到我个人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又讲到个人的心态里面，我们的心的光景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是从最根本的，你要来讲，你要讲你怎么样管孩子，你单听那些方法没有用的，因为你做父母做不好，你夫妻不像中间没有彼此按照圣经来生活的话，你不可能教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孩子。你夫妻中间的关系，你如果没有个人愿意遵行神的话，你没有办法做好的夫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靠神的恩典来看基督徒要怎么样行事为人。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有弟兄姊妹听了我上次讲了第四章前半段的信息，第四章前半段的信息以后，说要穿戴新人，要放掉旧人的行为，我们不可以说谎，不可以贪心，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含怒到日落等等。那么有弟兄姊妹就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说基督徒的好人好事与其他道德和宗教人士所做的有什么不同？今天我们所谓基督徒做好人好事，我们要有恩典给别人，我们怜悯人，我们不生气，我们不偷盗，我们要亲手做正经事，不是所有的哲学道德甚至有的宗教做得比我们还好吗？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够论断别人的动机和目的，但可是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来看，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做这些行为的时候，活出这些行为的时候，我们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首先我们在第四章后半段里面，我跟弟兄姊妹也读过一个旧人不认识神的一个光景的前后次序因果关系，是因为他心里刚硬抵挡神，然后在接他一刚硬，他就无知的心就变成虚妄的心。这个无知跟他的学历没有关系，是他对属灵的事情完全不知道，因为他的心里面先刚硬的时候，福音的种子进不到他里面，他对神完全没有认识。当他一刚硬一无知以后，他的思想行为就变成虚妄，他以为这今生的努力，今生所有的钱财名声就是他永恒的目的，他不知道，然后他就会随着世界的风潮，他就会贪心种种污秽的事情，而且到最后他会落到放纵私欲，以及到成为可怒之子被神审判的光景。所以我们的人基督徒的第一个，他要做，他之所以能够行这些我们看好的道德行为，他主要的是他的心态不同，他的心要能够先吸收神的话语，他对神的真理有一个渴望，他愿意靠着神的恩典来有怜悯有恩慈，能够谦虚温柔存着忍耐的心， 存着爱心，存着感谢的心。我们发现保罗的教导里面一直都强调我们必须要从心里面开始。所以我上次举了几个例子，我说不要偷盗，这是第一步，我们都会讲道德上面的要求，因为我们怕被警察抓。可是我们要更进一步说，我们要亲手做正经的事情，这是正面的了。我要亲手劳苦，我来养活我的家人，供我家人的需要，这个已经很好了，对了。可是我们圣经里面的教导不只停在这样，我们真理教还有第三层，叫做就可以有余，可以分给那所需要的人。换句话说，当我们说我们不可以偷盗的时候，我们不但不是怕法律的制裁，我们也不是说我只是供应我家人的需要，我还必须知道我们要把恩典给出去。这是所有基督徒的教导。这样当你不要说谎话的时候，你不但不是说彼此欺骗，不要帮人家发现我说谎话，而且我不但凡事要说造就人的话，我正面的要造就别人，而且我要以恩慈相待，我要像基督一样来述说真理。所以我们会发现整个第四章你去看的时候，当保罗讲到不可以奸淫，不可以说谎话，不可以偷盗等等，他最终的目的都是一个恩典的心思。所以保罗在保罗这个他这个人整个被神的恩典所感化，所以他有几段的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所以我们得到恩典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乃是神所赐的。所以他保罗说，我们原来是他的工作，是在主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他的工作，所以不是你自己要做什么做出来的。所以保罗也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造的。所以我今天能够给出恩典，完全是神的恩典。因此都这样恩典的心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所有的这些律法要怎么守呢？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的。不再是靠着我说我一定要说，我怎么今天又说谎了，我今天又做不到了。你如果从你的心里面来看到你蒙了何等大的恩典，而且你把别人当作你自己，你会去偷你儿子的东西吗？你会去对你儿子，对你的儿女，或者对你的妻子，对你的父母做这些事情吗？不可能，因为那是你最爱的人。所以当我们有恩典的心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你生命改变，你自然可以行出这些事情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一个比喻，我听了曾林芳老牧师讲了一个比喻，非常有意思。他说他把苦瓜他浸泡在蜜饯里头，有没有听过？他把他拿了一瓶蜂蜜，然后把那个苦瓜切片片片片，然后他把它浸在蜂蜜里头。他说你浸得够久的时候，那个叫蜜饯苦瓜吃起来就不苦了。他说虽然有点苦，可是就已经带着甜味。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本性里面可能是很苦毒的，可是我们如果常常在神的话语里头，我们愿意遵行，愿意实行。你不要告诉我说，哎，我老是记不住神的话，我总是记不住，我年纪大了，我听了就忘记。你不要以为那个就是做了一些虚功，不是的。你拿一个菜篮子，那个以前我们买菜的或者家里那个菜篮子，你如果用那个菜篮子去舀水，去拿水，你当然每次进水，你拿起来水通通漏光了。就像你讲说，哎，我记不住神的话，每次听的都流掉。可是你只要把那个菜篮子愿意在水里面常常这样提来提去的话，至少它洗得干干净净，它可以洗干净，装不了水也能洗干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常常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接受神的教导，我们愿意效法遵行神的话。所以我们现在来读到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段，我们一起来读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来，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 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至于淫乱和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所以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王伯熙弟兄上个主日在这里把第五章做了一个概论的讲解，他非常的注意到这里面这整章里面讲到神的孩子的身份的时候，他用了三个像字，对不对？今天这第一节里面，他就是神的孩子，像什么？好像蒙慈爱的儿女。等一下我们读第八节到第十四节的时候，那里又说神的儿子儿女像什么？像光明的子女。然后到后面十五节以后，我们看到他就说我们要像智慧人，不要像愚昧人。所以当保罗他在讲我们要怎么样来脱离这些生活上这些淫乱污秽贪心等等的呢，保罗他不是，我在说保罗不是从行为上面来叫我们纠正，他首先强调的是我们到底像什么，我们是什么。所以你要记住，当你要做出来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必是根据你是什么，你像什么。一只猫跟狗的生命是不同的，他们的喜好是不一样的。猫会捉老鼠，猫会吃鱼，狗不一样的。狗不会吃鱼的，不会有鱼刺，它吃不下去的。所以我们是不同的生命。当我们保罗在这里说，先提到我们像好像蒙慈爱的儿女，其实我们就是蒙慈爱的儿女。可是保罗之所以要这样说的时候，他是要讲到说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要效法神，而且这个效法是从心里面，我们愿意向神，我们先从心里面来改变，我们才能够行出这些行为。所以你注意到第一节第二节里面他说凭爱心神行事的时候，第二节说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所以当我们做好行为的时候，我不是怕警察抓，我不是独善其身，我乃是要像基督顺服父神一样讨父神的喜乐。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能够做这些事情，我们是要像，我们知道神的宝血救了我们。刚刚我们唱的敬拜的诗歌非常好，几首诗歌都连续的正好像十架爱，对不对？因着十架爱，我们都是因着十架，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因着他奇妙的双手，我今天是成了何等的人。所以我们活在神面前，我们要像基督一样，他是那样存心的顺服，而且他把他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他的身体就是活祭，要献给神。所以我们当我们有这样心思意念的时候，当你去做那些不合神心意的行为，你良心里面圣灵会责备你，你这样的，我们这样的行为没有办法献给神，是污秽的。所以基督徒一方面我们要特别注重我们是什么，然后我们也要行出来来彰显我们是什么。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提出了六件不合圣徒体统的表现，我们能不能看一看，试着看看有哪六件。我们换个好，这一段你看有六件，从第四节开始来不止从四节，第三节就开始，我们看到有六件：淫乱、污秽、贪婪、淫词、妄语、嬉笑的话，有六件。保罗这里提六件，哎，我们会觉得奇怪，这里大部分都是在讲言辞嘛，对哦，有你说，尤其后面想淫词、妄语、 细笑的话。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些事情是我们很普通的，我们常常听到同事或者我们的朋友有时候讲些笑话，哎，很好笑，大家都笑，而且彼此有时候开玩笑，开一些有时候那个细笑的话，这里的细笑的话还不是一个幽默，那是讲到有点低级或者有点损人的话。那么为什么问题在这里来了？为什么他要保罗要把这个贪婪、贪心跟这六个其他五个摆在一起？而且保罗是怎么样在这一段经文里他讲到了一个怎么样能够来对付这六项不合圣徒体统的表现？我们先来看他怎么样，他所说的这个解法是在第四节的后半段。他说不要说这些话，总要怎么样说感谢的话，就是你常常心存感恩，你总对人对神都是充满了感谢。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了，你的贪心的根源是什么？贪婪的根源是什么？别人有我没有，我想要，对不对？贪心就是不知足嘛，贪爱钱财是万恶之根，对不对？贪恋人家的妻子也是不知足嘛，我们家的老婆怎么这么糟糕，对不对？人家老婆多温柔啊，对不对？你其实你再回来再想，你贪恋你这些淫词妄语戏笑的话，其实你发现有时候说那些话里面也表出你的心里面你不满意，你想要占人家的便宜，吃人家的豆腐，或者你就是你里面有一个不感恩，不以你神给你的为主。所以其实这些的根源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感谢的心。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总要说感谢的话。所以当我们有感谢的话，常常有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免去轻视别人，看不起别人。我们看到别人的软弱，我们讲到我们以前也是这样，甚至我今天也是同样的光景，我们就不会说挖苦人的话，我们不会说讽刺人的话，我们会以神为乐，就不会因为我今天为什么我今天是娶到这样的老婆，或者我这样嫁到这样的老公，为什么我的孩子这样的不听话。其实你如果有感恩的心，你就不要去跟人家比较，人家的孩子为什么上这种学校，我的孩子就上不了这个学校，人家的家里能够住那样房子，我就不能住这样的房子。这都是说明我们里面没有感恩的心。今天我们如果常常有感谢的话，我们感谢神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切事情。前几天有外地的有一位姊妹来跟我们家住了几天，因为辅导她的人发现，好像他们有很多靠近她的人，各样的方法都用不到，都帮不了了。这个姊妹已经落在一个很重的忧郁里头。可是她告诉我，她要带这位姊妹来的时候，她跟我讲的这位姊妹的身份做什么？她是一个很大教会的，可以说是一个长老的太太。那这长老的太太大概再过一年就要做传道人，因为现在已经在受装备。这位姊妹有恩赐，诗班的弹琴，诗班里面的服侍，还有很多其他的服侍。可是根源问题在哪里呢？今天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呢？我就发现我们过去几个礼拜的信息，你注意听，这些信息其实都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非常有关系的。发现我们属灵的活动，你属灵的服侍，你有再多的服侍，你在教会可以做执事，可以做长老，可以做牧师，并不一定代表你是一个属灵的人。原谅我说这样的话，这个不是我说的，从夏令会开始到钟牧师在这里讲，一个属灵的记号 不是看你常常参加多少的聚会，一个属灵的记号不是看你能够奉献多少钱，你对教会有多爱，一个属灵的记号，一个属灵人是你时时刻刻你感受到神与你的同在，你有神的意识。当你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你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你是呼求主的名，你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你能够说感恩的话，这是我们要不断操练我们的，总要说感谢的话。当你在那种一直感恩的心里面，你就不会去跟人家去比较，不会自己别的为什么他的服事是这样，我的服事是这样，为什么他不让我做这个服事我就软弱，为什么他说这些话就对我有瞧我不起。弟兄姊妹，千万的记得，一个属灵人的记号不是外面的活动，不是外面的头衔，一个属灵人的记号乃是常常有感恩的心，常常敏锐到神圣灵的责备，甚至圣灵告诉你说你做这件事你讲这个话是不对，你要去跟他道歉，你就赶快顺服圣灵，你就去道歉，不要拖。你越拖越拖，你在教会里面你对这个人也有成见，对那个人成见，对这个人也有亏欠，你每次来今天只是这一个人，你不想见他你躲过，明天看到那个人你又躲过，因为你跟他的关系没有搞干净，没有搞清楚。弟兄姊妹，如果你人不对，你逃到哪里，你换哪个教会都没有用，都没有用，只有越来越苦。所以弟兄姊妹，我就发现当时姊妹跟我们沟通，他到要走以前，他把先生叫来，非要希望我们能够再继续帮助他的时候，我就分析他的问题给他听。你真正的问题，其实你的根基错了，你根本没有根基。他说：“为什么这两年我会变得这么难过？我生活会这么，所有的事情都改变？”我说：“根本没有改变。你从十年前、二十年，你所听的信息，你所做的服事，都是。”把你的根基建造在沙土上面，因为你没有遵循神的话，你没有进到神那种感恩恩典的心思里面，你完全没有，你是过着一种律法的生活，过着一种宗教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你必须感谢神。今天我们看到神多大的恩典，在你今天还没有进入全职服事以前，神今天借着不同的人帮助你，今天你到了我们家里面来，你看到了我们的生活，你要求我做你的 mentor， 我今天跟你讲诚实的话，因为你没有恩典显大的心思，你没有感恩的心，你没有话语神的，你没有听过，你从来在那教会二十年没有讲十字架的道理，没有讲耶稣基督被他十字架，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你不知道什么叫舍己，所以你过去二十年的生活，你的根基是建造在沙土上面。弟兄姊妹，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在这里如果听了神的话，你回去不在你的生活里面行出来，有一天你仍然会来问神，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世界对我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教会对我不公平，为什么我的同工他们瞧不起我。总要说感谢的话。第二段我们来看光明的子女第八节到十四节，我们继续来读。来，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注意到这里，保罗说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所以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是非，这些不对的观念。我们除了我们的心思里面知道我的身份是蒙慈爱的子女，我必须要像基督一样把自己献给神，我是过一个奉献的生活，所以我这个人是圣洁的，我不能够再去有那些贪心、淫词妄语、戏笑讽刺人的话在我心里面。 另外一方面，我行事为人，我也是要像光明的子女，我要查验，查验是从哪里查验？从心里查验。当你要查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讲到，我们首先要把自己做什么样，当作活祭献给神。你必须要把自己奉献给神，你才能够查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所以今天有许多人在问，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救赎的旨意，我在以弗所书里面已经讲了这么多次了，救赎的旨意。至于神在我身上生命中要怎么引导我的旨意，我们在下一讲我们会讲到，要做智慧人，不要做糊涂人，总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到下一讲的时候我们再来仔细的讲。可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要查验神所喜悦的事，神所喜悦的事就是神的旨意的一部分，就是他要引导我的一部分。那就是神喜悦我们有忧伤痛悔的心，神喜悦我们怜悯人，神喜悦我们有信心，神喜悦我们能够听从他的命令胜过献祭。所以圣经上其实很清楚的有许多的教导，而且都是可以行的。求神让我们听到，我们要行道，你这样子你行听了才会越来越踏实。耶稣的教训里面也多次的强调，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也是世上的光，对不对？我们是光，我们是盐，这个我们都知道。保罗在这里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这个世代的见证。但是这里有一点比较难的，他说我们光明子女的特性。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光明子女的特性，第一个，他要结出，他可以结出果子来，结出良善、公义、诚实，这个果子就是生活的表现出来的，你自然有这样的表现，这是光明子女的特性。如果你的生活里面没有那个恩慈，没有那个公义，你是有隐藏的昏昧不能见人的事情，你就没有办法行出光明，活出光明的样子。我们要查验神所喜悦的事。第三点，光明的子女有一个特色，叫做责备暧昧无益的事情。这些那要责备，你注意我们中文里面这几个字，行这事的人，下面是打点点点，就是这是翻译圣经的人他把它加上去。其实保罗在这里，当然这些行错事，这些做这些事的人，我们需要提醒他。可是保罗在这里真的重点的是说，我们要责备这些事情，这些错误的观念我们不能够随便的容忍，我们必须要教导，要提醒说这是错的。那至于那些行这些事的人，我们要提醒，可是我们也要怜悯他们，我们要爱他们，我们希望把他们带回来。你知道这些既然今天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讲这些暧昧无益的事，就是前面讲到贪婪，前面讲到那六项淫行、淫词、妄语、昏昧的事情，我们都要责备。弟兄姊妹，有时候你会觉得，哎，金弟兄，你为什么有时候在小题大做，在信息上面，在讲台上面，你就要还要提醒我们什么？我们孩子要上常春藤的大学，这个有什么不对？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也拿出来说？我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比较，或者我要住一个大房子，我羡慕有个。很赚钱的行业，工资多的，这个为什么你总要提醒说这个不要这样？弟兄姊妹，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心里面是贪的时候，当你的孩子不是那种料，你非要逼他去读那些大学，当你可以有衣有食，你没有办法，神给你的恩赐不是让你去管那个几百万的钱财的时候，你就不要求那个恩赐。 那个钱财，你当你没有那个恩赐，你里面贪，你就会那个钱财带给你的就是极大的灾难。我们当然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发现有时候我就说有钱真是好，我跟你讲有钱真是好。我在祷告会里面跟弟兄姊妹分享了，最近我女儿女婿，因为他们家他收养三个外面孩子，自己又一生一个孩子，8月12号又要生一个孩子，他们家七口人加一只大狼狗挤在三个房子里面，我们说已经不错，现在孩子8月12号就要生出来了，还没有找到房子，要去搬，去看了一个房子，人家出的价钱跟银行贷款的价钱差了个十几万，怎么办？我说有钱真好，这个时候如果我有钱，我说我老爸有钱，你就去买，一句话解决了吗？没有钱真是有时候真是没办法做很多事。可是问题是今天神有没有给你这个，神有没有？所以我到时候我劝他，我跟 Cassie 跟 Toby 讲，我知道你们现在很需要孩子要生出来，我们做父母的也很关心，可是神如果在这个时候从很多的环境显明你们太勉强去买这个房子，你就不要买这个房子，你就应该去租一个房子，你们家人口多这么多没有地方住，你就去，你没办法你就租房子，租个5个 bedroom 4个 bedroom， 这是神要你做的。今天神眷顾你，知道你，他自然当你缓下来把孩子生下来，现在紧张就是因为现在要生孩子了嘛，8月12号要生孩子了，现在还找不到房子要住，所以有钱真好。我告诉你在这个时候，所以你不要误会我说不要赚钱，可是神如果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时间不给你钱，你根本就没有管钱的能力，那么我们就安于现状。租房子跟你拥有房子，其实租房子有时候比拥一个房子可能还好。弟兄姊妹，所以我为什么要责备？有时候说当你这个贪，这个贪是你心里的问题，不是说你有没有钱的问题，不是说你有没有住大房子的问题，不是说你孩子有没有上常春藤，会不会他拉小提琴，会不会？可是当你那种贪去跟别人比较，你非要把这种压力加到你孩子身上，要让你自己能够面子好看的时候，你这叫做贪。我责备的是这个事情。那么这里我们再讲到淫行，婚前的性行为，婚后的性行为，同性恋等等，这在教会里面讲台上不敢讲是错的。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对着年轻人我很严厉，我也他们只要结婚或者没有结婚，当我知道他们有这种超过婚姻以外的关系的时候，我是严严的责备。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这十几年来，你也听过几次我在讲台上面责备这样的事情。任何在你婚姻关系以外，你对着别人的配偶，对着别的事情，你存着一种不正当的念头，你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你要满足于神给你的。为什么你的配偶今天不体贴你？你是不是你自己也有需要悔改的地方？所以我们这些都要在讲台上面要来责备的。今天这个我就不知道，今天这个纽约市这个同性恋今天是第一天可以登记，据说有几千对啊，吓死人了，有几千对要挤，可是今天只能够处理几百件。我先问你，今天这个婚姻的表格怎么填呢？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例把我们的观念已经搞得一塌糊涂了？他能够写说丈夫夫或妻，还是说男跟女吗？哎，这个同性恋的人他不高兴，我是男的，我你叫他填男，他说我也不是男，我也不是女，你这个表格不合适我，怎么办？他们领养的孩子两个这个男的跟女我都讲不出来，两个爸爸，他说我不是爸爸，我是妈妈，那你怎么办？这小孩子填到底谁是爸爸，谁是妈妈？所以这个所有的词都要改啊。叫做 parents A parent B， 父母有父跟母都不能叫了，怎么讲？我的监护人甲，监护人乙，大乱了、今天更奇怪的是，这不是我讲的，可是我觉得 讲得很那个，很深入。他说我们中国人啊，骂人谁都不能接受，就说什么你绝子绝孙，对不对？这是非常毒的话，说你做这个事情你会绝子绝孙。哦，任何人被骂的气得个半死，你讲这种话，我跟你拼了。可是今天有些人他却甘愿选择绝子绝孙的路，他觉得这是我的平等，我要争取权利，我要争取权利是要绝子绝孙。他没有讲，不敢，后面没有讲，可是他真的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些事情你说怎么办？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不醒过来，所以保罗在这说，我们睡着的人当醒过来。我对这种世代，我是心里面有个伤痛，我伤痛的倒不是我们这个世代，我为我的孩子那个世代，我真的替他们担心了。我再活个20年10年，可能我就走了。可是他们后面呢？他们要面对的，真的，他填学校表，监护人甲、监护人乙，你这整个观念都不一样。讲一件比较难过的事情，有一位教会的长老前一阵子跟我讲，他说：“金弟兄，你敢不敢做一个这个实验？”他说：“你去到你们的英文组的聚会里面，或者你们今天孩子儿童主日学的聚会里面，你们去问他说，同性恋是对的还是错的？你敢不敢做这个调查？”我说：“怎么样？”他说：“我不敢，我怕我一做出调查来，我都昏倒。”我们的孩子，我们有没有跟他们谈这些问题？你敢跟你孩子谈婚的？你一坐下来，当然你坐下来一谈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孩子跟他讲说：“妈，你不能讲他们，他们也是平等，也是人，他们有他们的权利。”那你怎么办？等到有一天你今天不讲，等到有一天你的孩子回来跟你讲说：“我带我的朋友回来了。”你一看你昏倒，你昏倒。求神怜悯我们。生命2009年这个《生命季刊》的这个有一卷碟子，有一位同性恋的年轻人，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怎么样从同性恋悔改，成为，虽然他那些后果他要承担，他身上有那些病，所以真的，可是这个见证我们图书馆有，我知道我们陈妈妈也做了很多片。愿意弟兄姊妹能够，哪怕你让你孩子看，你不好讲，你让他看看看这个父母跟这个当事人他们怎么生命怎么改变的。我两个礼拜前，我的同学会，我大学同学会37年的同学会没有见面，37年，他们把我找到了，所以我就去参加他们同学会，十几个就在这附近，在这东岸的，我就一人送他们一片这个同性恋的碟子，送他们一片陈妈妈帮我想到张翰宁的老歌，哎，我觉得这很好，先用老歌，我告诉你们先听一点流行歌曲，什么绿岛小夜曲，你们听一听看，周璇的歌听听的，然后回家再看这个片子。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要责备行这样事的人。而且在这里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讲到生活的应用，怎么样是光是爱，这今天我们谈到了神的儿女有这样的身份。可是圣经上面当讲到神的性情的时候，他还讲到神是生命，所以这三个字很容易记，都是英文字的 L 开头，我们是 love， 我们是 light， 我们也有神的 life， 神自己本身是 love， 是 light， 是 life， 所以我们像神的儿女，我们也是光，我们也是爱，我们也是生命。可是爱跟光这中间有时候很难协调的，因为我们是爱，我们又要去责备这样的人，那怎么办？这个真的不容易。可是我们会发现，在整个圣经里面的观念里面，都让我们看到，我们一个人要苏醒过来，它是有个过程的，有三个主要的过程。一个是在能灵里面蒙光照苏醒过来，当你发现你自己是错了，是罪人了，你就能够醒过来。我很感谢主，我们礼拜五的聚会查经，我们去年我们查了上行之诗整个15篇，你会发现第一个阶段 就是蒙光照而苏醒。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光照苏醒后，我们要转向神。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不行，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教导神的话语，有教导，我们就要转向神。你单单知道自己不对不行，你要转向神。然后第三个，你要与神联合，你愿意在神的家里面跟神的弟兄姊妹一起来追寻神的道。这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代的光景里面，我们神给我们的一条路，在生活里面不是只是讲一些空的道理，你必须要有属灵的同伴，你必须在教会里面过生活，你必须与神联合，随时有神的同在。你不但光照，你知道自己的不行、自己的罪恶、自己的软弱，你下一步你要转向神。这个转向神跟与神联合，就是出于我们个人我们的选择。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主动的心，都可以选择。当你有了，尤其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绝对可以选择光明，不要黑暗。问题是你要不要选择，你要不要走这条路。一个完全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人，他对于罪几乎是没有选择，他良心里面可能感觉，可是他没有那个力量来胜过。所以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过去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顺从今世的风俗，随从今世掌死权的首领，就是我们世界的风俗怎么走我就跟着走，我没有能力来选择。可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都有选择的能力。你知道当亚当跟夏娃犯罪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亚当跟夏娃都是有选择的权利，他们选择要吃这个果子，他们虽然中了恶者的攻击，可是他的选择就决定了他的后果。每一个人你可以自己选择，可是选择以后所带来的那个后果你没有办法选择。你再听一遍，你可以选择你要左边或右边，你可以选择，可是当你选择左边或右边的时候，那个左边或右边是带入死亡或带入生命，这不是你能选择的。每一个人都有选择主动的心。你说哎呀不行了，我太苦了，我怎么能够出来。我记得圣经辅导里面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说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一对夫妻或者你看到这样的经历，当夫妻在吵架吵得个半死，或者父亲在骂孩子，或者妈妈在骂孩子，就是在一个很激烈的吵架的场合，每一个人都失控了，哎，突然一个电话铃响了，你一拿起电话来，哎呀是的是的是，你好你好你好，没有没事，我们现在没事，我们好好下午我们去，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这种 case？ 尤其那个电话打来突然是你的老板，啊，老板没问题没问题，我今天下午再去加班，我把事情做好没问题。前一分钟你才在那里，两个人干到了都摔盘子了，电话一下马上语调了。这就叫做人人都有选择的能力。你不要告诉我你们不能选择。我就是前几天一样的，前几个一两个有个人来问我，他说我怎么办，我一直犯这个罪，我一直这样，我一直出不来，你告我也知道不行，可是我犯了又犯，犯了又犯，犯了又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告诉我，我告诉他你相信神的话吗？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不就是第七章就在讲到这个圣灵跟情欲相争的事情吗？这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既然已经出来了，我们来读。来，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圣经讲得很清楚，你今天之所以不能做，你说愿意做的，是因为你顺从情欲，你没有顺从圣灵。另外一段罗马书第八章六到十节这里讲的，来，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是一个选择，我们要选择顺从肉体，还是选择顺从圣灵。但是弟兄姊妹不要灰心，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会上上下下，我们绝对有，我们也不是一天就可以改变的。但是成圣是一条不断晋升的路，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他称我们为义人，他也称为我们是圣洁的，他也称为我们是可以得荣耀的，我们有神荣耀的生命。在时间的范围之外，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神已经把称义、成圣、得荣耀都给了我们了，我们有了。可是在我们活的有限的年日里面，我们要天天不断地来经历神的恩典，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所以保罗最后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二十节里面说道：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神宝血买来的，我们不是别人所那样子骂我们的，说我们没有用，我们是个麻烦人物，或者我自己也骂我自己，我总是出不来。我们是圣洁的，是荣耀的，你要相信神对你的肯定，因为神愿意为你死，为你这样的一个这个人是你会被你被你的男朋友抛弃，你被你的太太抛弃，你被你的子女弃绝，可是神说我爱你，我为你死，所以你是圣洁的，你是属我的。所以我们活着要像光明的子女，好像蒙神慈爱的子女，你的价值是在神的眼光，不是在人的眼光。所以我说我们不要活得那么辛苦，像一条变色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对我的老板也对人怎么样，怕人。我们不要变来变去，太辛苦，我们不需要过那样的生活。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我们是蒙神慈爱的儿女，求神恩待我们。当我们碰到不对的事情，我们当然不主动去挑起战争，但是当碰到不对的事情，人来问你或者你可以教导的时候，你要敢说责备的话，盼望那些听到人他们能够回转过来。求神恩待我们，请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的话早就写在圣经里面，所以当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混乱的世代里面，我们可以有规则可以行。主啊，让我们常常存着感恩的心，为着你给我们的一切，不管是任何的环境，甚至我身体现在有苦难，甚至我的家里面有问题，或者我工作有问题，但是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早就预备了我，你知道我今天会有这些苦难，所以你把你的话语早就摆在那里，而且你把你的属灵的同伴就摆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可以靠着你坚强。恩典的主，我们来赞美你，求主真的把这样感恩的心思一直摆在我们里面，知道这些恩典不是我自己能做的，乃是你的恩典在我里面，使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我感谢你，让我活得尊贵，让我活得光明，让我能够在你的面前，我就是要讨你的喜欢。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